就是因为我是想说，想问，就是大卫不是他饶了扫罗两次吗？
是啊，
他饶就是饶他的命啊，但是就是他怎么还是敢饶，就是再次饶扫罗的命啊？因为他那个扫罗他还是那个样子，他怎么敢确信说这次他要饶了他，他不会害他？
啊。
还是他觉得说上帝还是会帮助他，就是会帮助大卫，所以他不怕。
嗯，我想就是为什么明知他还是会害他？
对，为什么他还是愿意
同人这样的恶人？
嗯，
历史大概是这样了，对不对？
对。
当然，如果就律法的角度来讲啦，确实啊，这个容许容忍恶人不是一个好事情啦。
嗯，
还有可能人家一直作恶，一直要杀害你，结果你还一直容许他。
嗯，
这个好像跟神的公义的原则好像
有点违背。嗯，
是啊，确实啊，这个来那个。嘉德，你来回答吧。
好，啊，刚刚也有说到嘛，啊，他在26章有4次的强调亚威的受膏者。那就大卫啊，他今天他还没有登基作王，也就是他的时候还没有来到。那神有这样的一个定的次序啊，是他所要服从的。那他啊所说的话啊，就已经在26章表白过了。就算这个亚威的受膏者是他的使期到了啊，或者说啊是亚威来降华于他，或者说他出战阵亡，那这种寻守他命扫罗的生命的长短，是端乎在神的手中，而不是在大卫的手中。如果大卫今天啊有2次啊引基底的那个山洞里，或者说啊这里的营中夜间啊亚比塞一枪把他刺啊就把他刺死了，那这样啊流这个亚威受膏者的血啊，他是会受到神的惩罚的。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啊，描写撒母耳记他不光是啊是把事实记录下来，他也对于后代啊研读圣经的人是一种教导，所以这也是对以后的众人的一个教导。那我刚才要提到说啊，亚威的受膏者他的包含着3种人，祭司、君王跟先知，那这都是神所立定在人间的这个，无论是敬拜、侍奉，或者说啊，关于人事的治理，或者啊，对于神话语的传讲啊，督导规劝，那这3等人啊，都是要受到尊重的。那从古至今，以色列人他们会常常啊，犯这样的一个毛病。那我们也了解到说，耶稣他在新约他也常常责备啊，他说啊，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被流血啊，是不应该的。也表示这句话反过来讲，就是说，那耶路撒冷本来是大卫君王的城，他们是一个政治敬拜的中心。那反而呢，以后成为却是成为屠杀神先知啊，神先知也是神的受膏者，所以啊，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宣判跟感叹，所以耶路撒冷啊，他们常常杀害这个先知啊，杀害先知就是杀害神的受膏者，所以这也是也让我们更深一层的来了解到，撒旦他是做这一种啊 恶事的一个背后的原动力啊。所以我们既然了解到这样啊，我们就应该对着神的话有坚定的信心。神他掌理我们人的一生的生命的长短，跟我们处境啊，或危或安，或荣或辱，只要啊我们对神有信心，那我们从撒母耳记这么长讲来，我们来了解到神透过啊，无论是先知加德啊，透过约拿丹啊，透过这个扫罗的女儿啊，他放了大卫的命啊，或者说透过亚比该，那在在的都是来啊，适时的来帮助，来啊开导大卫。那大卫啊，他或许啊有他自己啊面临困难的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了解到神啊，他是把他看为是宝物一样，是好好的把他包裹啊在神的手中的啊。这是我的回答。
爸爸讲的大概你了解了哈。
嗯，
我的另外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你所讲的这个都，就是因为大卫对扫罗的问题，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了。
嗯，
可是如果这个我们的仇敌他不是呢？
对啊，是不是就有另外一种做法了？
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做法问题啊？是不是这些恶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你认为呢？然后他不是神的受膏者，那这些恶人，我们面对这些恶人来欺压我们，甚至要来，我们说现在像以后耶稣也一样，
嗯，
来逼迫他耶稣的人，那些人都不是受膏者啊，
嗯，
啊，甚至保罗以后也是一样啊，
嗯，
那这些人怎么办呢？你认为呢？
嗯，我也不知道了，因为如果他今天来害大卫的不是受膏者的话，我觉得他的下场应该很惨吧，就是会直接被击杀或是什么之类，就不会一直被劳命。虽然说扫罗到后面也是咎由自取，他自己的下场也没有很好，但是至少他又被劳命了，这样在这里，
嗯。
所以我觉得，不知道哎，所以坏人到最后应该还是会，上帝还是会有他的那个处罚在。
是啊，这个是这句话是对的啦。
嗯，
是公义的啦。
嗯，
神
就是不管是不是受膏者，上帝还是他的公义依然存在。
对，但是说报应的时间点，
对，
在于我们个人去决定。
嗯。
对不对？
嗯，
耶稣基督为什么甘心走到十字架上去？他并没有对这些杀他的人，他就说那从天上就来马上报应他。
嗯，
对不对？
嗯，
那今天我们面对恶人的事情，神有讲一句话了。
嗯，
深渊在我，怎么样？深渊在我。
嗯。
深渊是在神，而不在于我们个人来决定什么时候来深渊呐、啊。我们只能够将这些事情报到提到神的面前呐、啊。那就在于说，这样的一种考验，就是一种信心的考验、啊、
嗯，
什么叫做信心的考验？就在于你明知道这个人是不好的，明知道这样的事是不好的，但是神又允许他继续存在的时候，你还。相不相信神的话？
嗯，
那才是信心啊。
嗯，
如果都是风平浪静，都是一帆风顺，都是事事平安。
嗯，
我们怎么知道神确实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有真正的信心存在？
嗯、对、啊，
对，
对啊。嗯，
面对恶人也应该要感谢啊。
对
我们的一个灵敏考验了哈、哦。
嗯，
好吧，那个其他 那个海丽，你有没有要回应的？
喂，没听到。
哎，海丽，你说。
哦。啊，刚才那个弟兄姐妹非常好的，这就是我们在这市场是怎样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训啊。然后从那个大卫后来去这个加特这里看，问题是第一啊，就是我们自己呢，就是越是亲近谁、敬畏谁的时候，谁就指示我们相行的路。当我们那个远离谁、不求为谁的时候，这个谁呢，也就不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了啊。就像是二十七到一节，其实是大卫自己心里啊，大卫心里说要怎样啊，他这个时候呢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才智的时候呢，就远离谁了。就像那个箴言书这个三章里面所说的，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和依靠自己的聪明，就在一切所行的时候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通过这一章呢，就是我们看出，就是我体会出，就是我们就是越是亲近谁的时候啊，谁越会就是带领我们当行的路啊。然后尤其是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不可依靠自己的才能，而是当应该在这个凡事上就应该依靠谁啊，去寻求谁，去明白谁的旨意当时怎样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这一章26章第6节提到，就是大卫对赫人加西米德就是大卫呢和这个赫人呢就是他的手下这一点呢，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在申命记里面上帝呢都说过，就是要把这个亚摩利人呢赫人，把这个赫人呢要全部这个剪除，灭绝净尽。但是呢，这里呢，这一段呢有提到这个大卫呢，又和这个赫人有交往从这个另外里面也提到，就是这个是撒母耳记吧，那个就大卫才娶了这个赫人的这个妻乌利亚的这个妻子，而且呢，这个赫人乌利亚呢也是大卫的一个手下的一个将领就是在这一点上，就是是不是大卫？我看了大卫也是，就是违背着上帝的命令因为上帝的命令是要把这个赫人呢灭绝净尽，现在乐于他们不可以他们灭绝，也不可延续他们。好，没了。
好，你最后的这个问题是说，到底赫人要不要完全灭尽，大卫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这个问题是不是？
对，从这件事上来看，大卫没有遵守谁的命令
就我知道的五经里面谈到迦南，他是还的确是七族的他是以迦南七族，而迦南七族里面赫人好像并不包括在迦南七族里面
有的
赫人
我读一下，那个出埃及记里面是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领你到亚摩人、赫人、比利西人、迦南人、西维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
是啊，那个是在第三章那里也有开始有这样讲了，开始对摩西的说法是，他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奇、西魏、耶布斯人的地，他都有谈到这个各方面的了。就解读的角度，确实神确实是要让这些迦南人他们的土地都要归于这个神所应许的以色列人，确实是这样。但是说在剪除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也有一些人是他们是归顺给以色列人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耶稣亚记里面基遍人最后他们也是属于迦南七族里面的人，但是他们透过他们的一个计谋，他们归顺了整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没有把基顺的人把他们灭掉。
嗯，
所以虽然是神说是要把他们杀绝，要灭，把他们灭尽，但是这个灭尽的解释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经文为什么他用这种灭尽的一种表示。以后赫人或者是说基遍人或者是说这一些迦南人，如果他们真正的改变了他们对神的一个对神的那种信心信仰，圣经上并没有因着这样就说他们也是一定要完全被灭绝的。我不晓得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如果我们外邦人来讲，本来跟神的救恩是没有混的，
嗯，
就如同这些迦南七族一样，我们本来跟神的救恩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些迦南人，我认为他就等同像我们外邦人一样，如果他们能够及时的改变，就像那个耶稣亚，他去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这个女人？那个妓女，啊、哦，那个打和哈，妓女打和，他赶快的改变，他知道他们的族是违背亚威神的，啊，然后也知道这是神要让以色列得到迦南地的，所以他能够去保护这个两个探子，他也求能够按照这个神的约的一种角度。后来饶恕他们的全家，有没有？
嗯，
我想这个你应该了解。
嗯，
所以我的观点是，就在于外邦人他如何改变他对神的一个信心。
嗯，
那神应该还是有法外开恩的。我的观点是这样，我不晓得您认不认同啊。
哦，认同了，不过就是，因为关于这个，就是，我想就是从这些话语里面可以就是体会，就是上帝的这个心意啊，是怎样的？就是，在出埃及记、神命记里面，上帝说的很分明，就是，要到这个迦南七族这些，对待这些迦南七族人要灭绝经济。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这是说的很分明的。因为耶和华神叫他们就是交给你击杀，哎，这是说的很分明的。在这个
你说神的命令竟然这么清楚，为什么还有留有一些弹书，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我是想就是我们去理解就是神就是说话的这种方式和他的这个和他的这个意思哈、啊，就是一个字面上的意思，还是有就是另外就是他字面比字面更深的意思。
哦，是
从这个历史上来看，就是到后面。 就是这是所罗门还是就是耶和华呢就在后面的就是列王记还是哪一章里面记载，就是说甚至以色列人不可与这些赫人呀交往的啊。我找一下。
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了哈。
哦，
神的话有时候是不是要如何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
对，安全的理解，嗯。
不能够只按照字面上的含义，你就直接来领受，就直接来理解吧。他话里面还有没有更深的、更清楚一种另外一种含义存在？就是有字面的意思，也有一个另外一个教导的含义存在。
对，
神明明是要命令要杀人。但是杀人的过程中他还有另外一个教导的含义存在，大概是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这样吧？
对，是的啊。
确实啊，如果就圣经的角度跟外邦人分别为圣，甚至有一些是要把它完全去除完全清除，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清楚楚谈到，就一个选民的角度他绝对要分别出来，跟信的人分别出来。那神的这样的命令的另外一个含义来讲，对于这一些外族人来讲，如果他们也知道神命令是要让他们跟这些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话，这些分别的原因就在于外邦人是违背神命令的，违背神律法典章的，他们是不洁净的，他们是敬拜神的。如果他们从这个过程中知道他们做错了，就像我们说福音为什么要传给外邦人，就是因为外邦人也跟以前的这些迦南七族是一样的，他们是敬拜别神的，他们不守神的律法典章的，他们是作歌犯奸的。但是如果这些人知道原来他们为什么跟神的约跟神的应许没有份，就在于他们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典章的。如果这些人他们透过犹太人跟他们的分别，他们知道了，他们能够及时的悔改，我想神的这个命令的里面，他对于外邦人来讲，那何尝不是一种教导。弟兄
，这个就是另外在那个《士师记》里面，他这个上帝呢让这个保罗去杀那些亚玛利人，但是那个就是灭绝那个亚玛利人，但是这个扫罗啊没有杀那个王啊，那个亚玛利的王，上帝就不喜悦扫罗所做的。还有到这个《列王记》里面，这个所罗门啊，就和这个还是和这些就是这些外族的人交往，又娶他们的妻子啊。从这些记录来看呢，就是人呢，就是有些呢是。像大卫所做的，因为一切是他是依靠谁的啊，他是按照谁的旨意去做的，有些呢他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的。
我的看法是关键点在于说 人是否遵行神的旨意，不管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或者是这些外邦人，总的原则应该就是以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遵行神的律法，作为一个善恶的判定标准。这一点你同意吗？好，那我继续讲，就是说对于由刚刚提到了，就对于外邦人而言，有神的旨意，有提到说要灭除这个，其实刚开始是说是赶逐这个迦南的七族。那因为为什么要赶逐呢？其实在圣经上也记说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满了，时候到了。那本来在他们罪恶没有满，那我相信应该是有机会，但是呢他们并不愿意来听从亚威神的这个旨意。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从那个远古，从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开始，神不断的将他的旨意话语有传给后代的人。迦南七族他们也是从这个挪亚，也是都是从挪亚后代，他们都是有领受从神那里早期的这种教导跟教训，但是后来他们不愿意按照这种神的旨意去生活行事，以至于他们就恶贯满盈，最终时候满足，神就要把他们从这个迦南地赶逐。那这个相当于是对这个地的一个洁净，那要把这个地赐给愿意听他的话的这一些以色列人，让他们从埃及出来，来到了这一块这个迦南地，让他们在这个地方来治理这个地。那所以神的旨意是希望人能够按照他的律法，按照公平正义来治理这个地，来在这个地上生活，而不要让这个地被玷污。那就是说他们行恶就会流无辜人的血，那这无辜人的血就会玷污这个地等等的这些恶事，神是不愿意让这些事发生。所以原则应该都是在这里，如果这些外邦人他们违背神旨意，那他们被赶逐被灭尽。同样的，难道犹太人他们就能够豁免吗？就是说难道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去违反神的旨意而不被赶逐吗？那从实际上的历史上来讲，神的旨意也很清楚，犹太人同样也是这个原则。那他们也因为就像以这里的例子，扫罗同样是号称为就是神的选民啊，以色列人犹太人，可是呢他不断的行恶，不断的这个悖逆，不愿意悔改，那最终他也是要被弃绝，并不能因为他的身份说神曾经说要救以色列人，那就能够因为他的身份而不看他的行为。所以我想都是公平的。那反观外邦人，外邦人也有因为他的好行为而可以得救，刚刚也举了例子，像拉合或者像那个其他的一些从埃及一起出来的，比如说迦勒等等，他们本来是属于那种闲杂人，并不是正统的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后来都归顺到这个以色列民族当中，以及后来的像路德路德记的路德等等的这些，甚至于都是摩押人等等的。那在神的原则来讲，血统是一个基本原因，但是如果这个人他的在行为上是符合神旨意的，那同样的他也能够归顺到以色列人当中来，得到神的应许。所以这样的原则从旧约的时代就存在，就成为了我们新约时代我们这些外邦人一个可以得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 对你要不会想看
我另外像你说的也是在王记十一章里面就是论到这个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来往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以没可恋爱这些女子从这句话来说耶和华就是愿意我们就不要与他们来往相通从这句话来就是怎样去遵循神的话语谁说的很清楚啊但是在遵循方面呢就不按照这个字句去去做就是从大卫会就是所行的来看啊就是我是想表明的是这个上帝的就是所说的这个话语的字面和这个和上帝的真实的这个意义和我们怎样去行太极的关系就像这句话所说的你看如果我们按字面去推崇的话那就是不可和赫人来往不可和这个赫人呢相通如果说我们去死守这个这个字句那我们可能就是又反而违背了谁的旨意
我的理解是这样哈是总的原则没有错不可跟这些外族人去交往对但是那里讲的外族人是很明确的指说他们那些行为是恶的他们那些人是崇拜异教崇拜这些假神的这样的一种庞大的势力对吧那些人的情况跟咱们这里看到的归顺在大卫手下的这个亚西米勒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他没有错他可能血统上他是赫人可是呢事实上他的行为他绝对不可能再像原来他们那些同族的人那样去崇拜异教神明嘛是不是因为大卫不可能去容许这样的人所以事实上这种人你不能把他等同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神的话也没有问题只是说这一些人他的性质不一样他们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分别清楚就可以了这样也应该不会有模糊的地方你认为呢我觉得我看起来我觉得并没有模糊包含那个我们以喇合的例子来讲他是耶利哥人那耶利哥其他人都被灭了也就是喇合其他的一家愿意听从这个亚威的这些探子的吩咐的这些人他们就被保全是不是那喇合他们一家是不与耶利哥人同流合污的那神也是公义的不会因为血统上是耶利哥人就全部要灭没有吧
对
对不对而是看他的行为因为他已经弃恶从善了离弃了他们那一组啊他们的那个耶利哥人啊而他是归顺到以色列人因为他站在这一边站在神这一边嘛那当然神要保护他那所以我觉得说这样的原则他会突破血统突破种族的这种界限藩篱那大原则来讲当然神对外族的要灭绝是针对这些人是恶的其实原则是说他们是行恶的所以要灭绝我觉得那背后的意思大概你想讲的我大概了解是说我们要看到背后的意思是在于你刚刚引的那边的经节它后面意思是指那些人是恶的那这样子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那如果这个当中的人是善的他弃恶从善那他就不归在那些要被灭的之列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所以整个神的原则也没有变，就是说神说要灭外邦人，可是这些外邦人他也有善人，那神又要保护善的，要救这些行善的人，神有这样的原则，对不对？都要去符合啊。那哪个原则比较大呢？
嗯，
是外邦人原则大于善，这个善恶的区别吗？对不对？是外邦人这种区别大是比较关键，还是他是善人或恶人的这种关键呢？这个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渐渐分清楚。好，
对，从这里来看，就是我们去理解上帝的所说的一个话语，说给我们的命的这是不是也可以算作命令啊？就是我们怎样去这个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怎样去理解或者是遵行律法，律法的就是这些条文从这个他这个话语来看，就是这个是很灵活性的啊。
好，我大概了解。第二是我们对神的话需要做反攻，不是说针对只谈到一节，或是说他只谈到一个面向，我们就按照这个面向这样的一个章节，就按照字面的来遵守，这绝对不是神教导的一个方式啊。也就是刚才中年弟兄有谈到了。确实啊，恒神的话也要看按照他的一个真正的背后，不是按照人的血统。我想这个新约也是这样一直不断的强调，不是按照人的血统的因素来决定人对神的话的执行。那今天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今天外邦人也是按照血统说啊，神的律法典章是犹太人的，所以他们认为就按照血统律法典章只给犹太人，那我们这些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所以按照血统这些律法典章就不是给我们的。我想这个都是相同的一种错谬原则啦。新约旧约都是要来打破血统，那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就不能够只按字面说，因为他是血统是属于七族，所以他就一定要被杀，结果他的义他的信心就因此被神所灭所不纪念。那刚好就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撒母耳26章大卫最后讲了一句话，亚威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那诚实这个字就是信心，所以神必按个人的义跟个人的他的信心来报应他。我想这句话他绝对不是只单单对犹太人，对外邦人这句话也应该是一起适用的。好，我们今天的讨论到这里，我们来唱一首